正在外国访问的习近平就此做出措辞严厉的批示，说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中国总理李克强则批示话，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国务院要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到任何企业，哪一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但是随着令人更加不安的问题疫苗丑闻细节的曝光，习近平和李克强又陷入了假死一般的沉默。中共当局亦对有关的报道进行全方位封杀，而同时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人士普遍猜测，习近平先前对先爆出丑闻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发出声色俱厉的谴责，或者并不是因为痛恨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而是同他与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内斗有关。观察家做出上述猜测的理由是，在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公司被发现造假的情况更加严重，但是长春长生的十多个高管和大股东被捕，丑闻更甚的武汉生物的高管和大股东安然无恙。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疫苗问题曝光之后，武汉生物依然通过了中国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认证。由此可知，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强硬表态并不因为对假疫苗害人感到愤怒。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当局没有对劣迹更甚的武汉生物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计划，相反中共当局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为武汉生物遮丑和护航。中国经济观察网7月27号发表的对武汉生物丑闻的追踪报道，在发表之后被全面封杀。中共网管当局没有提供封杀的理由。武汉生物为什么能够有惊无险？为什么它的劣迹更甚？被查出的不符合标准的疫苗比长春生更多，可以获得非同寻常的保护安然无恙？对这些问题，中外观察家、评论家目前有一个共识，就是武汉生物的大股东是中央政府、国务院，是国有公司，而中国的国有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共的党产。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态度的批评者指出，武汉长生是中国的疫苗生产巨头，武汉长生生产的不符合标准的疫苗被公众注射，无异于将公众当作试验品，等于拿公众的生命和健康进行医学试验探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将中共过去的种种祸国殃民的政策以及它的后果称作艰辛探索。中共当局所称的这种艰辛探索，包括1960年前后导致中国大约4000万人饿死的人造大饥荒，包括从1966年开始延续了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外界还未清楚中共当局现在是否将中共掌控的中国国有医药公司拿公众的生命进行超大规模试验，亦视为它的艰辛探索的一部分。在中国，医药生产行业尤其是利润很高、入场门槛很高，而且由于国家强制接种而因而可以确保市场的疫苗生产行业没有强硬的后台和内部关系，一般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因此长春长生在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受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最高层官员强烈谴责，他的主管和大股东18人被捕，这个现象立即被中国的公众推测解读为长春长生的后台出了问题，不能够为他提供足够的保护。大股东是中国国务院的武汉生物更严重的问题被曝光，但是他的高层主管安然无恙，显示上述的推测解读相当有道理。但是在过去的几日里面，长春长生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总监高俊芳和他的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合影的照片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则提供了一种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可能是更强硬的道理。习近平在过去的5年多时间里面一直同江泽民内斗， 打擊長春長生就是打擊江澤民。對這種在網民和公眾當中普遍流傳的議論和猜測，中共當局沒有做出回應和評論。武漢生物和長春長生是中國疫苗產業巨頭企業，這兩家企業的紀錄可謂劣跡斑斑。在最近的一輪醜聞中，首先是長春長生生產狂犬病疫苗造假曝光，而武漢生物先前亦有狂犬病疫苗毒素超出規定標準的紀錄。在长春长生的狂犬病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长春长生的伯伯破疫苗25万支不合格，伯伯破疫苗流入山东的消息又曝光。随后武汉生物40多万支不合格，伯伯破疫苗流入重庆与河北的消息曝光。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虽然在事发之后他的主管人员受到的待遇大不相同，但是中共当局对这两家疫苗产业巨头的处理方式有一种令公众心惊胆寒的共识，就是他们生产不合格疫苗的消息被长期隐瞒和低调处理，他的生产工艺、产品质量以及产品安全性问题，即是产品究竟如何不合格的问题，至今被中共当局竭力掩盖，独立的医学专业调查和新闻调查被禁止。在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的同时，上海法院判处在上海行医的医生郭桥7年徒刑，因为他使用未经当局审批的进口小儿肺炎正牌疫苗，被迫切需要疫苗接种的婴儿注射，而那种疫苗在中国已经断档3年。郭桥获罪的罪名是销售假药。郭桥案的二审辩护律师施伟刚和徐恩发表声明说，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疫苗生产纪录造假，狂犬病疫苗和小孩伯伯破疫苗出现问题，但是在舆论发酵之前，本该刑事处罚的事情，当地政府只是罚款了事。同这个相反，上海高院正在审理的国外进口的真疫苗成为假药，刑罚重拳打击。施伟刚和徐恩的声明进一步指出，当世界多国儿童都可以享受现代医学的成果时，中国政府闭关自守以自肥，个别官员受贿，纵容国内无良厂家坐大，置国人生命健康于不顾，荼毒同胞儿童以牟利，案发罚酒3杯以了事，使山东数十万儿童情何以堪，使国内数亿父母意何以平。有观察家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使用日本大规模无偿援助的疫苗，日本的无偿援助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中国大摆阔气兴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才完全停止，但是中国的疫苗生产一直不过关，多年来一直靠政府纵容的黑箱作业和造假来维持。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当局在不得不承认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疫苗生产造假之后，至今迟迟不肯明确说明究竟如何造假，亦不准许专业团体和新闻媒体对中国的疫苗产业问题进行独立的调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因反对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而被解职的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同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特色的道理很简单，你是中国你就必须使用假疫苗，这个是上海高院的原则，不过讨价还价，这个亦是上海高院的底线，不可碰触。你使用未经审批的进口疫苗，即使无一例不良反应，仍然必须判刑7年或者4至6年不等，举国一致维护假疫苗的名誉、地位、权威和红利，这个就是当前维稳的一个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